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
还有你，
还有你
啊！你好，你好！哎，今天我好开心啊！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跟可慧和小军一起坐在一起聊啊。
对，我是第一次和奥佳和可慧啊。
嗯，我也是第一次。不过呢，奥佳我是早就认识了。
对对对，我们还是有机会，
很了得的。
No, 这不是事实。
不过我是自来熟了，不怕的。
不怕。哎，我正好是想问的，我今天在做一个心理测试，你们有没有兴趣？
我
最
喜欢
了，
我也很喜欢心理测试。
是最快的能够了解你身边朋友的一个方法。
耶，破冰的这个。
那这个心理测试，我就先不说是问你什么问题啊，比如说你现在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约会，你会怎么想 ？A 记性不好 ，B 哎呀忘记看自己的记事簿了。
记性不好，
记性不好
啊！一定要这个没有我想的答案，
没有你想的答案，你的答案是什么 ？C，
我答案是
C。
哎呀，真是怎么办？就我就会想，哎呀怎么办？
怎么办？
啊，就是挺沮丧的这个感觉。
那偏向于呢？如果是一个记性不好，一个是那个查忘了查事迹簿，你可能
我可能选二，第二个，
第二个，第二个哈。未能够通过一项重要的考试，那个你会想 A， 参加考试的人比我聪明 ；B， 没有做好准备
；B。
对，
没有做好，
我也跟他，我跟可慧一样。
好、啊、好，
完了、我怎么觉得有点像？
你问的性格相同，精心准备了一道菜，但是他碰都不碰。A 自己厨艺不佳 ，B 没有发挥好。
就不是，等会儿，这是给谁准备的？
就是你给朋友准备的那个，
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好，
没关系。对，但是就是他不碰。
但这两个答案我觉得都不适合我，
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厨艺不佳，也不会觉得说自己没有发挥好，你会觉得说什么？你胃口不好。
我是厨艺
什么叫做没有发挥好呢？
就是厨艺很好，但是这一次失了水准。
对对对，
我肯定是厨艺不佳，做饭都不行。
我可能会想到他不想吃啊，或者说他
没胃口，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啊。
这个啊，其实简单的来说，已经可以从我刚刚问的那几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出来啊。我们要想问的是，你可能是一个偏向于悲观的人，还是偏向于乐观的人？
哇，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很想知道。
就是刚刚你们还
等一下，等一下
，A 还是选 B？
让我先猜测一下我会是什么样的。我怀疑，就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哈，我觉得我应该是个乐观的哈。但是我看看答案，我怎么刚才你问了几个，我的心有点发慌。
不一定啊，就是。因为他是说觉得说选 A 的人的确是比较悲观
呀、哎，那我好像刚才有选 B 耶、欸、
对，我选 B 的很多、啊、
真的那个他说反而是选 B 的那个次数的人说明好像相对会
比较乐观。我选过 A 但是 B 比较多。
对，
那是不是可以说呢，性格其实是不太好分辨是悲观是乐观哦，可能会变哦、有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是说那么绝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分场合、就是你要有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然后才能去问这个问题，然后比较，所以这个测试啊估计都骗人的。
我在想啊，所谓的那个乐观或者悲观真的可能就跟我们刚刚做那个测试那样的不是那么一个绝对的事情，会不会就可能这个人他在这一方面他可能比较容易想得开，然后在另外一些方面可能就特别的那个执着一点，然后就想的那个特别钻牛角尖，会不会这样？那你普遍来说你会觉得自己是偏乐观还是偏悲观的一个人呢？
其实这个真的也要分事儿的，我觉得得看什么事儿。比如说像刚才那考试那件事儿呢，我可能会悲观的认为我真的没有准备好，但是那个做菜那件事儿呢，我觉得那如果我朋友不吃的话，那我想那可能他真的胃口不好，或者对呀，或者我觉得他可能对我做的那道菜可能他当时的感觉没有太大的兴趣啊、要分事儿的，我觉得
对对，
那有些
如果什么事儿都这么执着的话也实在太辛苦了。
是啊，对，有的事情可能我会看的有一些悲观，
对，我
有些事情我可能会看的稍微乐观一点，我也说不好呢。
不过我以前就听过一个讲座哈，我还记得是参加小孩的一个讲座，名字叫什么比比与朋友，就是给小孩的那种。然后他就有一个分析，就是说就是你悲观，比如说悲观和乐观你的选择会有50%嘛，然后当你选择乐观的时候你有一个50%是好的，50%是不好的，反正总之你是越往好的去选你就越好。那也就是如果他这个理论是成功的话哈，我挑战一下，那也就是悲观的人乐观的人容易成功，对。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但是是不是绝对
的？这个社会现在让大家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人要很乐观、很积极、很向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社会是制造了一个环境让大家好，像要往那方面发展
啊，要幸福、要和谐、
对，
要美好，
要往那个好像非常是光明的那一块，或者是都是侃侃而谈的一些演说家，也是要你要怎么样积极向上、成功学，或者好像都是在吹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人在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都是那种特别振奋的、特别那个阳光灿烂的，然后觉得什么时候都挺好的，对吧？
所以他只讲概念嘛，他不讲那个
方法。然后我非常欣赏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够去否定这个世界上就是悲观的人，他一直通过这么多年的遗传，这样的人还是遗传下来了，对不对？我们人又有这么多代的，就有乐观的也遗传下来了。”他说：“为什么悲观的会存在？”他说：“你要这样想，这个世界上面乐观的人发明了飞机。”悲观的人发明了降落伞，就是都有
好
处嘛，
真的好啊！
我就觉得说，对呀、啊，其实你不能够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只有一个往那个正面的那个方向去发展，那个悲观的一定有它的一个存在的那个价值在里面嘛。
对呀、啊，最近听的反不是最近了，这些年听的最多的就是正能量啊，正能量啊，一定要正面啊，积极啊。我觉得喊的让人有点累，真的，其实世界是立体的，就好像我觉得就春夏秋冬啊，都会有喜怒。哀乐悲苦愁都会有的嘛，对，所以人的情绪有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像打满了鸡血一样那么积极、那么阳光那么向上，我觉得那样也是另一种很累的状况，对不对？反正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怎样有一些悲观也很正常，我觉得、
但是悲观就千万我觉得还是就是度了，你还是别要太过，我觉得
就是悲观到抑郁了都已经绝望了，对人生
那种对、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世界上面会自杀的人往往是乐观的人而不是悲观的人，我觉得这个理论很有意思。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哎，为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乐观的人是什么？就是我可把很多事情都想得可开了，然后都往光明面想，
然后受不了打击。
对，某些程度上，他说你是在逃避现实。但是悲观的人呢，他说你把事情都想得很负面了。那你如果这件事情再负面，可能都已经你极度悲观了，你已经把最糟糕的都想过了，都不可能再这么悲观了。有可能你面对最大的打击的时候，你觉得啊，也都是在我的想象范围之内。
不对，不对，不对，我否定一下啊。
好好好，
我对这个观点，因为你想，如果这个悲观的人他是本身自己就是自己的内心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他可以战胜他目前的这个悲观的状况，然后当他遇到那些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过去了。可是当这个人还没有那么强大，他就已经被悲观自己就打倒的时候，他哪还有力量再去面对这些悲观的
情况，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值得去挑战一下。
我比较同意奥加的说法，就是像乐观的人呢，有的时候过度乐观的话呢，可能对当他面对现实的时候可能无法跟现实对得上哦。
这个是
想的太正面
了，对吧？
对，有点自欺欺人。但是像如果那个悲观的人呢，比如说拿刚才考试来说吧，我觉得这一次我能考80，那悲观人可能觉得可能60吧50吧，哎，真正分数出来以后呢，可能哎70-80还真的达到了。
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教育我们家孩子吗？就关于这个考试，
可
就
快说说，
快我跟你讲讲。我以前呢，因为我是那种学习不好的孩子，所以我每次考试都是就是我根本预测不了我多少成绩的。后来我发现，就是我现在是因为我家孩子也上小学了嘛，我就总结出一点，跟他爸爸一起总结的，我就说其实你估不出来你的成绩，是因为那些题你都不会。也就是说你那些基础知识你都不扎实，你根本都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是对的是错的，所以你估不出来你的成绩。但是所有的题如果你全都会，或者是你真的是不知道的时候，你绝对能估出来你的成绩的。所以我就这样回答，我说这个跟悲观和那个乐观是没有关系的，我后来总结出来的哦。
但是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也在想啊，从那个高考制度上面来说，不是有些时候是要那种先填志愿然后再考试的吗？那会不会悲观的人特别不划算，他觉得总把自己看得比较那个，就万一我考砸了怎么办，结果就填了一个超可能低于他的能力的。但如果倒过来，如果那个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觉得说，哎，谁说我不能进北大，说不定我就考进了呢，然后他是进三本的。
你那个是以前的好不好？以前是先填志愿后
现在没有这个，哎呀，暴露年龄。
因为现在不都是先考完成绩之后，但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他虽然先知道成绩，你不知道多少人会考，
而且你也不知道多少，就是你
会选择这个，可能好多人都选这个科这个专业是吧，这个大学，所以他可能也是有一个百分比，但是好过我之前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那个太缺德了。
但是而且就是说考就再说回来考试制度，我觉得考试制度的话，其实因为你小孩在这里考试制度和你学习的那个，我觉得完全两码事儿，就是你学习的一个生活的技能，包括你出去做事儿的技能，包括小孩去面对人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技能，包括就是学校面试你的那个状况，和你学习的成绩是完全分开的，我觉得是脱节的。就我自己，
所以现在你觉得不用面试对吧？
不是，我当然希望不用了，到时候不用面试就考就好了。
这就是做家长的心态了。哎，我就想啊，那家长如果是悲观或者乐观的话，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
哎，绝对有。
你们俩
觉得，如果我是小军的姑娘的话，我应该挺开心的，
是吗？就因为。他特别的乐观，
就我妈一定是那种回家我考了那个，就是小军如果是我妈，你实在是比我小，但是我竟然说这种话，就是哎，如果一看哎才65，那这个妈妈她不会是悲观的嘛，对吧？小军她一定是说哇，你考了65分呐、啊，啊，竟然及格了，
你太夸张了，我竟然说会这样。
小军的孩子应该生活的非常快乐呀，应该非常的乐观，是这样吗？
猜一下。
是啊，应该是这样的吧？
没有。
我觉得家长对孩子影响挺大的，是不是？
我有时候在想，我上次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小孩的同班同学在那里竟然是要读5个奥数班。
哇，
然后我当时就没有明白，然后我就说啊，5个奥数班，我说他要上5个一模一样的班，我说他是不是太笨了？然后后来那人说不是，5个班是不同的5个奥数班，然后我说你要这样想，他被过度开发了，这小孩以后一定很笨的。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叫自欺欺人，我觉得我挺乐观的，以后应该对孩子也是挺好的。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愿说与你知，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的方式，想逃离你到远方去，想做的自己。当我陷落在人群里，我最想念的人是你。当离开了你，想说给你听，哦，妈妈，我爱你。当岁月过去，我欠你一句，哦，妈妈，我爱你。现在说会不会太你会不会想我还是个傻孩子？喊我，
我在想啊，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解决方法是改变我们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
我比较同意的
是一个
这种说法，
对，是一个操练，其实是可以练习的。我看到一些资料上面有说，比如说你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不敢跟女孩子讲话的一个人，然后那这个男孩子就想，哎呀，我又搞砸了，我又没有把这个女生约出去，我就是不善于跟女生说话，我就是这辈子都交不到女朋友，娶不到老婆了。他说这个就你这样就永远就是把自己往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去带了。他说如果你要慢慢的改善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说今天，哎呀，我终于今天跟他微笑了一下，我今天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了你好，就说你能不能让自己的想法往那方面去发展，
可以找找别的原因啊，比如说也不一定都是他自己没有吸引力，或者可能也是因为有别的缘故啊。
那我一定会就会想，没关系，我只是不是这个女生这个 type， 我可以是其他女生的 type。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可是我就喜欢这个女生的 type 怎么办？那你就把自己摇醒吧，他不喜欢你。
那我觉得他是属于过度自我了， 所以其实过度自我，对，自我中心啊，他觉得那我是我，这个女生就得喜欢我，为什么呀？那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女生，凭什么这个女生就要喜欢你呢？
我多帅呀！
就是因为你帅，就是因为你存在，
对，我又高，
那
高大威猛，
比你更帅的。其实所以说呢，这就是把个人把自己放得特别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跟自己的理想一成反差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不行，我怎样，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行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这种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有点太极端了，这种想法是不是？
啊，对，就是他觉得他什么都能，
对，
结果
但是一下子受打击了。其实他是本质上是个绝对悲观的。
而且像那家奥佳刚才说的，说这个男孩只是觉得自己恋爱上说有问题，那我觉得他还算可以呢。如果说有人恋爱失败了的，跑去跳楼的，觉得整个人生都完了的，这样才更加的悲观。
他一定是因为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大到他觉得这辈子再也开心不起来了，不然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就是特别悲观的认为这一件事情代表所有都完了。对不对？
可是现在很多这种状况啊，而且小孩子也有啊，
小孩子遇到学业压力，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可能要不然就是家长，要不然就是社会给到他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你一旦要是不行，你就整个人就这辈子就完了。那就是他就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说，不仅理解成是都是我的错，还理解成是全部都完了，而且还说我永远都完了。
就这一点就代表了所有，
对
不对？
就把整个人全部都推掉了，就觉得所有希望都没有了，那怎么办？那就那就只能这样。
我以前嘛，你知道我
自杀，
对，我也觉得就是最主要，我的概念中也就觉得感情上面可能伤人伤的多一点，可能会遇到这种打击，然后最多是亲人离世可能会受到一点，但是亲人离世还容易走出来，可是就这种感情，但是我总也想不到学业还可以这样，就可能是我不太
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是算好学生，学习成绩特别好吗？
扯淡吗？不是的，我是已经被批的那个，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学习成绩一拿回来之后，所以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啊，虽然那个就是啊，你看你还差那个怎么差多少分，怎么这道题又错了，然后下一次终于考得好一点了啊，怎么还有那么多分还是错题，就是他每次都是盯着你的那个错题在看，他每次都是，包括我发现我自己现在也每次回来也是在看我家孩子的那个成绩
的
时候，对啊，我说看看错在哪儿，虽然那个成绩好我们也会鼓励哈，但是鼓励的还是少过
通常就是鼓励了一句以后，然后就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没有，我们标准性的说法是这样的，这次考的不错有进步，但是
啊，对，
但是后面那半句话最有用，所以这个但是前面所说了什么，估计孩子或者是说听者都已经全部。
但是你要理解我们这些家长的心呀。
所以呀、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们两个是做家长的，我就真心
觉得他还小，还没离得那么近。
真心觉得家长对小孩的影响太重要了。一个孩子快不快乐，家长真的要承担80%以上的责任。
可是问题，你知道，你真的不停的夸他，他到时候觉得他真的可以了，然后回去就沾沾自喜。我们真的就是怕他太骄傲。因为就是表扬了他之后啊，你真的是有进步了，我们也看到你努力了，然后就不学了，就这样子了。你到时候你的成绩马上就跌下来。问题是有机会给他爹可以啊，要是没机会的，不哭哭子，就是这样。
这个很难掌握，我也是遇到过，因为现在我们很流行讲原生家庭这个概念，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自责，然后或者有时候跟我妈讨论，就说妈，你看都是因为你小时候
对
我这样，
就找个责任在找个人。
然后我妈说怎么错的都是我。然后最近我发现，后来人家就说了，有些小孩觉得说父母从小都是看缺点导致自己很悲观，
对呀、啊。
然后有些小孩就说：“妈，你知道吗？从小到大你都只鼓励我，都说我帅，都说我怎么样，搞得我认不清现实，以为我自己真的很帅。
”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你知道吗？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走，
都是原生家庭
的
伤害。
但是我觉得他妈说的也没错。你想，作为一个儿子来讲，他肯定觉得他自己儿子帅过别人儿子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妈养过度，
同意。
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为
那真的遇到我一个反正也遇到过好几个就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家长啊，就是说我当年是做班主任呢，做班主任的时候呢，
主任那个什么，
班里有些小孩确实比较特别，比如说就有一个男生啊，这个男孩子就比如说他就经常是叛逆，逃学，不写作业，然后甚至还离家出走，
哎呦，
六年级就开始早恋，
男孩
帅吧？
对对对，就
帅，
这种情况下，家长就来找我，
六年级看不出来多帅。
我就觉得我看到他妈妈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妈咋样，
他妈妈就对我充满了抱怨，就不是抱怨老师啊，就抱怨他自己的婚姻多么不幸福，抱怨他跟他丈夫的关系多么不好，抱怨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不听他的话，对，就各种抱怨，
绝对的负面的情绪，所有的悲观
的
情
绪
都在那里的。
对
呀，
我觉得他把他的这种抱怨啊，愁云惨淡的这种脸庞啊，如果孩子每天都对着他的话，
我也
不愿意，他不往外逃吗？是不
是？
就是，
而且他不管在老师面前，还是同学面前，或者家长面前，永远都是批评他孩子的态度，就指责他说：“你看你又逃学，你考试又差，或者怎样。”这个孩子呢，就用他叛逆的这种举动
来回应
他妈妈的那种悲观。
他说你这样说是不是，那我就这样
了，我就给你看，
你这样了，那
你不就希望我这样吗？是吧？
对啊，其实他妈妈这种真的对孩子的影响特别的。
哎呀，所以咱们都做警醒啊，当妈的
都要
还有计较内容的。
哎，我记得就当年我听那个，
不是当年，
就是
昨天嘛，
好吧，就是那个大陆比较火的那个新东方的那个总裁嘛，俞敏洪，他就说一句话，我觉得我挺认可的。他说一个斤斤计较的家庭是走不出胸怀博大的孩子的，说那个我们也很难在一个非常庸俗的家庭里找到那个高雅的真正高雅或者清纯的孩子。那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放在小孩的性格上来说呢，也真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充满矛盾的、充满批评的家庭，那也很难走出那种阳光啊、乐观啊、开朗的孩子。
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今天呢，谈谈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有朋友刚才就说了，父母是会直接影响子女成为一个悲观或是乐观的人的。那父母的价值观影响儿女的价值观，这个是肯定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有遗传基因、遗传因子的影响嘛，对不对？这个遗传因子呢，可以影响孩子的外貌，他的身高，也会影响他们的性格、思想倾向，可以说是属于先天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儿女自己没得选择的，是父母给他们决定的。如果父母是个负面的人，而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呢，不断受到这些先天性的东西的影响啊，影响他的生活，他呢也大概会变成一个比较负面悲观的人。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知道，人除了受这个先天性的影响之外呢，也会受到后天的环境影响的。那么这些后天影响呢，包括了生活的文化啊、环境啊、遭遇啊、信仰啊等等的影响。那你想想，一生当中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很多改变，很多冲击，导致我们的性格也不断的改变，甚至呢可以从悲观变成乐观，也可以倒过来从乐观变成悲观。那我想其中一个改变人最大也是最有力的元素呢，就是信仰了。我自己呢亲眼看见过不少人，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很不开心的人啊。哇，你看他的脸啊，发现他脸上真的可以看见一个中文字，就是愁字，发愁那个愁啊。可是后来呢，他们信了耶稣啊，人生观改变了，有了信仰了，整个变得开朗啊，非常积极乐观啊，笑容满面呢，很少看见他发愁的样子。 这种例子我真的看的很多很多。有些朋友呢，他们很多都曾经是来自一个不快乐的家庭，包括了父母离了婚啊，甚至家里有什么家暴啊，就是家庭暴力啊，兄弟姊妹不和啊，经常吵架打架啊，或者呢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啊，书也念不好啊，所有人都瞧不起他，没有知心的朋友，诸如此类，哇，很麻烦很糟糕的童年。也许呢也加上了遗传基因的影响，父母本来就是不快乐的人，他们也天生的不快乐。那可是呢，信仰真的可以把他们脱胎换骨啊。那关于信仰改变人这一点呢，我暂时不多说了，先说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这是很真实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肯定啊，一个人之所以拥有某种性格，就算不是他父母遗传基因的影响，但是呢，父母亲通常是最接近我们的两个人，所以呢，他们的行为举止也会对我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呢，如果你要帮助或者辅导一个思想很消极常常不快乐的人，其中一件你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他小时候的那个家庭的状况，了解他的父母兄弟姊妹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了解了他的小时候那个状况呢，你大概就可以掌握到他现在那个性格是受了什么影响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从根本那里给他处理问题。好像医生治病啊，你必须对症才能下药，对不对？就算你不是一个辅导员，你不是一个医病的人，这个治病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很想多了解一个人加深彼此的友谊呢，也是很有好处的。当你了解他的成长背景之后呢，你也会比较容易了解他，体恤他，关心他。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也是这个意思。那说了那么多呢，父母影响儿女的负面或者是正面的性格，我特别要说几句话提醒为人父母的。如果你已经有了孩子，孩子和你生活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原来你的性格是直接影响儿女的呢？而且影响还是挺大的，你知道吗？你想不想你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你想不想他们将来一直快乐的过日子呢？你是否希望他们做个积极乐观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消极悲观的人呢？那作为父母亲的你，责任是非常重大。你今天怎么生活，其实就直接塑造了你儿女们的将来的生活啊。好，结束的时候呢，罗文辉又要送你几句话。罗老师说，积极乐观人人想，消极悲观太凄凉。今天性格啥模样，最好问问你爹娘。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小毛虫，吃了睡醒。 只是一只猫虫，可这梦想是创造着。